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鱼梦想养只猫。第十六章，秋鱼。信无用胳膊肘悄悄碰了碰修一，小声说：“
他们不是妇女啊。”
修一并没有表现出信无期待的那样的反应。
你看见了吧？没看见？
修一嗯的应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不可思议啊。
修一似乎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。
真相似啊。
是啊。
虽说汉子已经入睡，又有电车疾驰的声音，但也不该高声议论眼前的人呀。信无觉得这样瞧人家也不好，就把视线垂下来。一股寂寞的情绪侵扰而来。信无本来是觉得对方寂寞，可这种寂寞的情绪很快就沉淀在自己的心底里。秋季的天空已是暮色苍茫，看样子这个汉子比信无小，不过五十五六岁的光景。在横滨下车的女子年纪大概和橘子相仿，不过眼睛之美与橘子完全不同。但是信无心想，那个女子为什么不是这汉子的女儿呢？她越发觉得难以想象了。人世间竟有这样酷似的人，甚至令人觉得他们只能是父女关系。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，对那个姑娘来说，恐怕只有这个男人与她这么酷似；对这个男人来说，恐怕也只有这个女子与她这么酷似。彼此都只限于一个人，或者说，人世间像他们两人这样的例子仅有这个。两人毫不相干的生存，做梦也不会想到对方的存在。这两人突然同乘一辆电车，初次邂逅之后，大概也不可能再相遇了吧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仅仅相遇了三十分钟，而且也没有交谈就分手了。尽管相邻而坐，然而也没有相互瞧瞧，大概两人也没有发现彼此是如此相似吧。奇迹般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奇迹就离去了。被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所冲击的倒是第三者信无。信无寻思，自己偶然坐在这两人的面前，看到了这般奇迹，难道自己也参与了奇迹了吗？究竟是什么人创造了这对如此酷似父女的男女，让他们在一生中仅仅邂逅三十分钟，并且让信无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呢？而且只是因为这年轻的女子等待的人没有来，就让她同看上去只能是她父亲的男人并肩而坐。
这就是人生吗？
电车在户冢停下来了。刚才入睡的男子急忙站起，他放在行李架上的帽子掉落在信无的脚边。信无捡起帽子递给了他，男子向他道了声谢，没有将帽子上的尘土掸掉，就直接戴上走了。
真有这种怪事啊，原来是陌生人。
信无扬声说了一句，
虽然相似，但装扮不同啊。装扮？
对，姑娘精力充沛，刚才那老头却无精打采啊。
女儿穿戴露时，爸爸衣衫褴褛，世上也是常有的事情，不是吗？
尽管如此，衣服的质地不同啊。
嗯。
信无点了点头。
女子在横滨下车了，男子剩下一人的时候，蓦地变得落魄了。其实我也是看见的。
是吗？从一开始他就是那副模样。
不过看见他突然变落魄了，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。这让我联想到我自己，可他比我年轻多了。
的确，让人带着年轻美貌的女子看起来颇为引人注目。爸爸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修一漏嘴说了一句。
那是因为啊，像你这样的年轻小伙子看着也羡慕啊。
信无搪塞过去。
我才不羡慕呢。一对年轻漂亮的男女在一起，总觉得难以取得心灵上的平衡。丑男子同美女在一起，令人觉得他怪可怜的。美人还是托付给老人好啊。
信无觉得刚才那两人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，这种感觉没有消去。
不过那两个人也许真是父女呢。现在我忽然想到，说不定是他与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。他们相见却没有通报姓名，父女彼此不相识。
秀一不理睬了。信吾说罢，心想这下可糟了。信吾觉得秀一可能以为自己的话是带刺的，于是又说，
哎，就说你吧，20年后说不定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哟。
哦，爸爸想说的就是这个。我可不是那种敢算的命运论者，敌人的炮弹从我耳边呼啸擦过，一次也没打中我。也许在南阳留下了私生子，同私生子相见却不相识。比起从耳边擦驰而过的炮弹而来，这等事又算得了什么？他没有危及生命。再说，娟子未必就生女孩子。既然说过娟子那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也只能想，是吗？仅此罢了。战争年代跟平和时期不一样。
也许如今新的战争阴影已经在追逼着我们，也许我们心中上次战争的阴影就像幽灵似的追逼着我们。
秀一厌恶地说，
那女孩子有点与众不同，爸爸才悄悄地感到她有魅力，才会没完没了地产生各种奇妙的念头。一个女人总要跟别的女人有所不同嘛，才能更吸引男子嘛。就因为女子有点与众不同，你才让女子养儿育女，这样做行吗？
不是我所希望的，要说希望的，倒不如说是女方。
信吾不言语了。
在横滨下车的那个女子，她是自由的吗？什么叫自由？
她不结婚，有人邀请就来，表面上显得很高雅，实际上她过的不是正经的生活，才显得这样的不安，这样的劳顿吗？
对修一的观察，信吾不禁有点生畏了。
你这个人也真是烦人啊，什么时候竟堕落到这种地步？
就说橘子吧，他是自由的，是真正自由的吗？不是士兵，也不是囚犯。
修一以挑战似的口吻将包袱抖露出来。
说自己的妻子是自由的意味着什么呢？难道你对橘子也说过这种话吗？
由爸爸对橘子说吧。
信吾极力忍耐着说。
就是说你要对我说让你跟橘子离婚吗？
不是。
修一也压低了嗓门。
我只是提到在横滨下车的那个女子是自由的，那个女子同橘子的年龄相仿，所以爸爸才觉得那两个人很像父女，不是吗？
什么？
信吾遭此突然袭击茫然若失。
不是，如果他们不是父女，那不简直就相似的出奇了吗？
但也不像爸爸说的那样感动人吗？
不，我深受感动呢。
信吾回答说。可是修一说出橘子已在信吾的心里，信吾噎住了嗓子。扛着风之的乘客在大船下了车，信吾目送着风之从月台远去之后说，
回信州去赏红叶好不好？宝子和橘子也一起去。
好啊，不过我对红叶什么的不感兴趣。
唉，真想看看故乡的山呢。宝子在梦中都梦见自己的家园荒芜了。
荒芜了？
如果不趁现在还能修整动手修修，恐怕就全荒芜了。
房价还坚固，不至于散架，可一旦要修整，
修整后又打算做什么用呢？
啊，
或许做我们养老的地方，或许有朝一日你们会疏散去的。
这回我留下看家吧，橘子还没见过爸爸的老家是什么样，还是让他去看看吧。
近来橘子怎么样？
自打我了解同那个女人的关系后，橘子也有点厌倦了吧。
信吾苦笑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